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我是凯传。今天豪哥继续在我们的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上一次我们请豪哥来分享的时候呢，知道豪哥是从台湾来的，他是一位音乐家。他非常奇特的信主经历，通过一位从加拿大温哥华去到台湾的宣教士，在豪哥在青春少年的时候遇上了这位宣教士，并且从他那里认识了耶稣基督。后来的岁月当中呢，豪哥就因着音乐离开了神，大概有10年的时间。但是最终他却又因着音乐回到了神的身边，神亲自的呼召了他，让他在教会牧会，同时呢也发挥了他的音乐才能。他不但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诗歌，他还创办了一个音乐的平台，就是有晴天。不但是他自己的诗歌，还有更多的台湾的创作人的诗歌，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得到了大众的认识。基督徒的音乐敬拜这一个领域呢，豪哥和这些音乐制作人呢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先后出了大概20多张 CD 啊。豪哥啊，那现在的这个有晴天是否还是在继续呢？
现在啊，这个事工面临一个转型啊，现在网络时代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出版了以后啊，靠着这个 CD 啦、歌谱啦，都能够这个经济的回收，所以我就能够出版下一个专辑。那现在因为网络的这个时代，大家不买 CD 了，你基本上在 YouTube 都可以收到所有的诗歌，就是面临一个转型。也因为神给我有一个新的呼召，说要来做门徒运动的推动。耶稣呼召的不是聚会徒来教会聚会的，耶稣要的是门徒，所以我就开始推动那个门徒的运动。甚至为了这个，我离开我原本服事的教会，一个1000人的教会，在洛杉矶开始一个门徒推动的运动。那为了这个意向，我就回到台湾去了。所以我们有一些门徒培养的一些课程，一个系列，一个系统。那门徒到底是什么呢？门徒就是一个借着圣灵跟随耶稣的人，简单的来讲是这样。他不是只是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或者是一个教会的机构，这个努力遵守神的律法啊，努力做好人，死后上天堂。他不是这样，而是说我接受了耶稣，我有圣灵在我的里面，所以我要寻求我怎么样借着圣灵跟随耶稣，做耶稣要我做的事。那这个简单的来讲叫做门徒的运动。
您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推动这个运动呢？
这说来话长。我在牧养教会，我就发现教会的人很固定的参加教会的礼拜啦、活动啦，可是我很纳闷的是，为什么很多人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参加教会的聚会啊、活动啊，10年如一日，甚至20年、30年，可是他们的生命为什么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呢？
真的真的好像总是属灵婴儿啊，不长大。
对对对对，因为他们都在听牧师讲道。听牧师讲道没有不好，牧师的讲道啊，这个如果能够帮助他们，神也对他们说话，可是无形当中他们就变成依靠听讲道， 依靠教会这个活动，参加教会的归属感，就慢慢的对于圣灵在对他们的引导，神在对他们讲些什么，他开始不敏锐了。懂不懂意思啊？
懂。
所以这样的人我称他叫做聚会徒啦。
聚会徒、
嗯、那个时候我就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说，你不要只是做聚会徒，你一定要做门徒。耶稣呼召的就是门徒，不做门徒你会糊里糊涂，没有前途。
很押韵。这可能也应该编一首诗歌出来。
那因为你看到他们生命没有真正的成长，不改变、嗯、关系常常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啊、就是基本上到最后他就是固定的来参加礼拜，那我觉得这不是耶稣要的。
对，
对不对？所以我开始推动这个所谓的门徒运动的时候，我发现我再回去思考整个所谓基督的信仰是每一个人跟神要有一个直接的关系，而不是透过一个传道人的讲道或者透过一个机构才跟神有关系。你看一般基督徒，你问他说，哎，上个礼拜牧师讲道讲什么呢？好一点的大概还可以讲出一点点，最近啊，牧师都一直跟我们讲什么讲什么，可是糊里糊涂的一大堆，这个礼拜听了、上礼拜讲什么都忘了，对不对？如果你再问这个问题，最近神跟你讲什么呢，基本上很少人讲得出来、哎、这个叫做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啊、就是不大清楚神在跟我们讲什么、
嗯、
那门徒不是这样的，门徒是有圣灵在我的里面，我常常要寻求说，哎，最近神在跟我讲什么，借着教会的生活，特别是借着我自己的亲近神灵修祷告读经，我觉得神在跟我讲什么，哎，环境里面神在跟我讲什么，这很重要，那这个才叫做门徒。可是大部分的基督徒会用听讲道来代替听神的声音，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危机。所以我开始鼓励弟兄姐妹要做门徒的时候，我就一直连续讲了这样的信息大概三年的时间，个讲道到最后就是说，你不要光听我讲道，你一定要寻求到底神在跟你讲什么。就很奇妙的，因为那一年我的任期到了，我就寻求神的带领，就是说，神啊，你要我继续在这里服侍吗？结果神用三个异梦很清楚的指示我离开，就是神要我离开这个千人教会去普世，去推动门徒的运动。
这个真的有一点感觉像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啊，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啊。
对对，那你说对了，真的就是像亚伯拉罕的呼召。因为我那时候54岁了，家人很多都在这个教会里面做长老的，做同工的，做团契辅导的，有25年的时间了。神这样呼召的时候，真的好像亚伯拉罕必须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所以如果我没有确定的话，我是走不出去的。我太太也师母也走不出去，因为我们还有三个小孩子还在读书啊，他需要这个固定的收入啊什么的。那我离开之后，就等于这个固定的收入就没了，哎，我必须要自己去募款啊。可是我也很确定，就是神的带领。
那您特别讲到，就是说现在的信徒们，他们只是一个聚会的信徒，不能够真正从神那里直接得到牧养，是吧？有一个疑问，如果作为一个信徒，我只是想听神的话，没有牧者的带领，然后他就说，哦，我今天做了一个梦，神也让我去读神学了，所以我家都不要了。
对对对，
但实际上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信仰是什么呢。
好，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会的，会的啊。这是一种极端，很多时候教会或者是牧者也不大愿意他在牧养的那个随便乱听神的声音。那我可以完全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心境，因为过去在这一方面，很多人我称他叫做天灵灵地灵灵，天下我最灵、
嗯、
就是我领受了，然后我就不听人的声音了。 那这个是极端，我们一定要有肢体的印证，还要有圣经的原则，跟圣经的原则不冲突。肢体的印证里面有祝福，叫做属灵的遮盖保护，那这样就很好。什么叫做灵修？我自己读经，我领受到神一句话，借着圣经跟我讲话了，那这不是很重要吗？可是很多时候我刚刚所描述的聚会图是，你今天不上教会去聚会，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内疚不安。可是大部分的基督徒有时候不灵修不祷告，他觉得理所当然呢。那我在讲的是这样的人，这是一个极端。那你只听神的声音，都不参加教会肢体的生活，又不愿意在属灵遮盖的引导当中有一个保护，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那我们必须要两边取得一个平衡，就是因为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嘛，基本上包括牧者也都是耶稣的羊，对不对？所以既然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今天我们就要思考，哎，我是怎么听神的声音的？当然我灵修祷告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有神的话嘛。然后环境当中有没有圣灵的引导呢？有的，圣灵很清楚的，很多时候神是很愿意跟我们说话的。所以像加拉太书讲到，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就是神借着圣灵要对我们讲话，我要用信心来回应。比如说我的呼召，这不是牧者的专利，这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只是我们要有一个肢体的印证保护，这样而已嘛。对不对？所以不是自己独来独往的听神声音。
豪哥，当您出去了之后，您怎么样来开展这样的一段事工呢？
我领受到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三个层面。第一个，我跟神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可以借着读经啦、环境啦，然后看神在我生命里面的引导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关系。那第二个是我必须要有伙伴，门徒的伙伴，我不是独来独往的，我要跟我的肢体，教会的肢体有一个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带导，甚至生命彼此负责，我们称它叫做门徒伙伴关系，这就是教会的肢体。你想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可是最紧密的连结是什么呢？这个手肘最紧密的连结是这里，对不对？
对，
我的膝盖最紧密的是大腿跟小腿，我的膝盖跟我的脖子其实关系是很疏远的。所以一样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有紧密的连结，我们称它这个叫做两三人，
两三人，
两个人或三个人，
哦，这个意思。
因为这是我紧密的连结嘛，这个是生命的共同体，而不是我在一个教会里面这个人在做招待这个人在管音响这个叫做教会的肢体，不是这个意思的，那叫做事工。可是我生命的共同体是什么呢？是我必须要有两个很紧密的连结。譬如说我最重要的连结，第一个是我的配偶，我的师母，我生命一定要跟他有紧密的连结。我很多话不能对别人说的，我有一些的软弱他也看得很清楚，我也知道的，我必须跟他有紧密的连结。可是有时候我会跟师母吵架，我还必须找另外一个弟兄，对不对？在我跟师母的关系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肢体的这个交流，所以这个叫做两三个人。
所以就是您刚才形容如同手掌、小臂、大臂这三样就是有连接的，他们连接最紧密了。
对，
而你的手可能跟你的眼睛可能就离得远一点，
对对对对，
各自有各自的功用，
这个
是这样理解吗？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我们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团契的连接。
对对对对，
所以您把它称作为门徒的
伙伴，
伙伴，
生命紧密的连接。所以第一个是我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是我跟伙伴的关系，第三个你还要有一层的关系，你一定要跟非基督徒有关系。
非基督徒，
非基督徒，没有信主的人，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是要走向世界的， 而不是要躲在教会的围墙，大家是基督徒，你好我好，对不对？你平安我平安。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如果我跟外界都没有接触，我分别为圣了，这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盐跟盐聚在一起，到最后就是你嫌我，我嫌你
对
对对不对、你信主了以后，你很自然就跟基督徒在一起。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呢，我必须要在我的生活里面刻意的在祷告里面的感动神啊，你要我去接触什么人，没有信主的人，我可以跟他做好朋友，我可以观察他的需要，我可以爱在他的需要上，有一天我可以跟他传福音嘛。那这个是也是很多基督徒到后来就忽略的。我发现这三重的关系叫做基督徒的生活。回到圣经里面去看马太十六章，马太十六章讲什么呢？讲我跟神要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马上称赞他。为什么称赞他？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天父启示他。这个糊里糊涂的彼得就讲出很属灵的话，基督徒必须要活在天上的启示。当我活在天上的启示的时候，阴间的权柄都不能胜过我了，对不对？这是马太十六章，这是教会的磐石，这是我跟神的关系。讲的那是耶稣第一次提到教会，第二次提到教会是马太十八章。他讲什么呢？他讲说若有人得罪你，你要趁他在一处的时候去指出他的错出来，他若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你就恢复关系了。若是这个人不愿意，他说你要带一两个人同去啊，然后啊，这个继续定准。他如果不愿意去恢复这个关系，那你要告诉教会，这是耶稣第二次 谈教会。第二次谈教会，他若不听教会，教会要把他当作外邦人和什么税吏。所以你看耶稣第二次讲教会必须要去面对关系，恢复关系，这是教会的第二个本质。这是什么呢？这是两三个人的机会。因为耶稣说哇，两个人若同心合意祷告求什么事，天父必为他们成全。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的中间。两个人同心合意祷告，天父就成全。我有一次看这个圣经，我想说这么好的应许，为什么我们很难经历到呢？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同心合意很难那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全世界最困难的机会是两个人的机会。所有结婚的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是
两个人要同心合意其实很不容易啊。门徒的伙伴，你要能够调到一个地步，我知道怎么爱你，你知道怎么扶持我，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彼此尊重，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会不会有冲突？有冲突一定要去恢复。如果不去恢复，在耶稣的眼中，对不起，那不是教会，那是外邦人和税吏。可是因为两个人的机会很难，大部分的教会会用事工来代替关系。机会有多少人啊？我今天聚会的内容是什么？节目是什么？排好诗歌，请谁来讲道？哒哒哒。我们在意的是来聚会的人多少，节目是不是很精彩？这个人是不是很会讲？每一种聚会，哇，大家反应很热烈啊！培灵啦，或者布道啦，有人信主啦，有人得医治啦。我开玩笑说，我东征西讨，征服了全世界，回到家里就发现我征服不了我师母的心，对不对？
嗯。
好，所以哪一个难呢？两千人的机会困难呢，还是两个人的机会困难？
太对了。
好，所以我就发现我要回来好好的去面对关系。当我面对关系，处理好关系的时候，我去传福音，这是一个生命跟关系的流露，而不是我在做一个事工。可是因为关系很难，我发现包括我自己过去很多时候很容易用事工代替关系。做牧者的常常为事工操劳，推动这整个的教会的事工，我们很少两个人好好聚会。
讲着讲着可能就把柴米油盐那点事儿给搞出来了。
所以我说全世界最困难的机会就是两个人的机会，是这个意思吗？
是，
对不对？
这就讲到家庭关系了。
对、哦、对、嗯、那你知道当我很严肃的很认真的回来面对关系的时候，的确不容易。在我们门徒的课程里面，我们主轴的信息叫做要破除分别善恶、
哦、破除分别善恶，
回到生命树、嗯、简单的来讲，如果有影像，你看你拿出一只手指来指着对方、
嗯、
讲四句话，
四句话，
四句话、
哦、
你是罪人、
哦、
你很糟糕，你不够好，你还敢笑？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常在家里是这样的？
好，这个叫做分别善恶
啊。
而且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就用圣经来分别善恶。
哎，那就更可怕了
啊！对对对，
法利赛人的感觉出来了。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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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那这个就是因为两个人不能同心合意，主要的原因，这个是回到堕落的根源，去寻找生命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这叫做分别善恶。那神不要我们走这个道路，因为如果神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耶和华若就查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对不对？神的标准那么高，我们会没有办法彼此同心合意，就是因为我们对彼此都有一个标准，我们用这个标准在分别善恶。你达不到这个标准，你没有进入我的这个标准里面，我就不爽了，我就不痛快了，所以人生不如意的事就会十之八九了，是不是这样？
是。
可是神不是这样对待我们的，神的道路叫做生命树的道路。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